再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的1-4节，还有第51-53节，是在教会圣经公用版新约的第114页跟115页。114页跟115页，如果您手边有我们教会公用版的圣经，可以直接翻开来。那因为经文不长，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攻读。好，从1-4节，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接下来第51、53节，请。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愿神赐福给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讲员是涂伟文涂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你信这话吗？我们请涂牧师。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他说人生就像一首交响曲，死亡就是最后一个乐章。一首再优美的诗歌，它总有结束的时候，而人生的舞台最后总要谢幕。其实这些话它非常深刻地描绘出人生命一个跨不过去的坎，一个总要面对的现实。不论是帝王将相，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你今生走得如何的轰轰烈烈，或是庸庸碌碌，至终我们都要走向这个结局。也因此，很多人许多的哲学的思考，不断地在帮助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一个人生必然的课题。有些人觉得死亡就是一个人生周期的自然历程，它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像个蛋白质氨基酸消散在这宇宙中。有些人看待死亡好像是一种洪水猛兽，谨慎以对，一定要好好的养生，希望可以延年益寿。有些人选择刻意的淡忘它，忽略它，不在意它，反正该来的就是会来。也有些人看待死亡有一种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当今天有一个更有价值的事物出现，他愿意慷慨赴义。这世间不同的哲学的思想，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都针对死亡课题有一些不同的体会跟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意的是，死亡这件事情带来一个别离的痛苦。特别是今天当你所爱的人，你所在乎的人，你所关心的人，当他因着死亡而必须产生分离的时候，你心中如果你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用尽全力的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或是慢一点发生。我想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经文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切切想要去做到的。当他们知道他们的弟弟生病了，拉撒路已经病了，他们想到的是谁？耶稣。他们赶快找人打发人去跟耶稣说，希望耶稣赶快的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们也相信耶稣有那个可以使人得着痊愈的权柄跟能力。他们看过耶稣很多的神迹，他们听见耶稣很多奇妙的作为，甚至我们自己看后面到了第 21节还有第32节，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看到耶稣所第一句话不约而同就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非常深刻的表现出他们心中对耶稣那 深刻的信心。主啊，如果你早来，你来这边，我们的兄弟一定可以得医治。他们对耶稣信心非常的大。可是这句话对耶稣的埋怨也很大。主啊，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主啊，你既然能够，我相信你能，我们也派人去找你了，那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弟兄姐妹，这会不会也常常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的埋怨？主啊，我已经这么认真的工作了，老板交付的我的工作我都努力达成，我的业绩有很不错的表现，为什么这一次的加薪升迁还是轮不到我？主啊， 我知道你告诉我要专心的等候你，你会为我预备合适的婚姻的对象，但是已经好久了，什么时候我的 Mr. Right 还是我的 Miss Right 才会出现呢？主啊， 我每天生活有这么多的痛苦，我一直不断向你祷告，为什么你都没有挪去呢？主啊， 我别人他们那个小组员他祷告他的家人病就得医治，我为我的家人祷告这么久，为什么他还是死掉了呢？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更难受的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疑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听到别人跟我们说，不要急，主一定有他的美意。就好像这边耶稣在第四节说的，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病是为了让神的儿子得着荣耀。各位，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可能很快想到约翰福音第9章第3节，那边有个瞎子，门徒问说，这个人瞎子从生下来就瞎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让神的作为被显出来，叫人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各位，上帝的作为就是上帝的荣耀，要让人可以 看见上帝的荣耀。哇，今天我的受苦是为了叫上帝可以得荣耀，神啊，你好狠啊。耶稣的回答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如果再想一想，当这个马大玛利亚差来的人跟耶稣讲说拉撒路病了，耶稣回答是这病不至于死，是要叫上帝的儿子得着荣耀。如果你马上想一想，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不是曾经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大臣来找耶稣，有没有大臣来跟耶稣说，请你跟我去，我的儿子病得快死了，求你救他。耶稣有没有去？耶稣没去。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说这个大臣听了就回去了，走到半路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天了，他在路上就遇见了他的仆人，也出来迎接他，跟他说，你的儿子已经好了。大臣问他说，什么时候好的？这仆人说，昨天的未时就好了。大臣一听就知道，这就是昨天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一个时候。各位，耶稣有那个医治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耶稣可以一句话，他不用看到人，他不用 Zoom， 他不用这个 WebEx， 他可以就这样一句话就叫人就得医治的。为什么这一次当马大玛利亚找了一个人来跟耶稣说拉撒路病了，耶稣有这个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说回去吧，拉撒路活了？耶稣不是做不到，耶稣有能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主啊，你为什么不做？各位，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面对很多这一些对主所产生的疑问，它带给我们真实的挑战，它甚至可能也让我们活在一些的反复的忧愁，甚至是一种可能折磨，是一种不解，是一种对上帝的埋怨当中。可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话语得着上帝的回应，得着上帝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解答。也许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多少的去当中去体会，我们怎么去面对生命当中这一些的挑战，面对这一些的疑问。我们先回到圣经当中耶稣讲的这句话，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生病，他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很令人匪夷所思的回答，他说这病不至于死。可是拉撒路还是死了，不是吗？所以耶稣是个庸医，耶稣判断错误，耶稣不够谨慎小心，所以到最后来不及去救拉撒路。不，这句话大概不太能够只是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可能这句话它真正的表达的不是说这病像个小感冒，不那么要紧，吃个几个 vitamin， 补充个 vitamin C， 多睡几觉就好了。它不是在讲这种不至于死，它不是在讲这个病不那么严重。这病不至于死，在说这病的目的不是要带来死亡，这病最终的结局不是要停留在死亡这件事情上，这病最终的结局是要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就像我们刚讲的，这病最终是要带来彰显神儿子的荣耀。各位，如果你是拉撒路，然后你知道你的生病最终是要带来上帝荣耀，你会有什么感想？我之前听学生跟我讲，他们好像是上学期吧，他们上了一门课是敬拜礼仪学。那在敬拜礼仪学里面，老师就给他们一个算是个功课吧，还是一个课堂的一个练习，叫做生前告别礼拜。那怎么做呢？就是有一个人假扮他是那个死者，然后呢，他要先替自己选好这个告别礼拜要唱的诗歌，要读的经文，然后呢，他们还不晓从哪里搞了一副棺材来，有一天就有一副棺材运到了学校来，所以在课堂上呢，他们就有一个同学躺在这棺材里面，然后棺材是就是这样盖起来，然后就外面就听着外面在那边唱着诗歌，读着圣经经文，然后就开始讲道。那个同学就说，他就这样盖在里面，时间不是很长。哦，其实想一想，这个活动有它的意义也不错。但是我在想，如果是我今天那个棺材这样盖在里面，然后乌漆嘛黑一片，看不到五指，然后就这样子在黑暗当中，感觉时间特别缓慢，我应该会蛮紧张的，也会觉得很害怕，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可是这还只是个模拟啊，对不对？毕竟是个模拟，总有盖子要打开的时候嘛。但是如果是拉撒路呢？如果拉撒路今天假设他真的死后还真的有知觉，然后他就在坟墓里面，然后洞是被石头滚着挡住的，他开始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腐败，开始闻到自己身体腐败发出来的那个臭味，然后之后当他被叫出来，他发现啊，原来我这些东西是为了上帝儿子的荣耀。 你心中会怎么想？所以上帝是牺牲我们的福祉就为了达成他的荣耀吗？上帝的荣耀就建立在我们的苦难跟这些的衰败当中吗？好像蛮残忍的。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疑问可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的痛苦，这一些的遭遇，这一些的难过，甚至是死亡，其实是因着人罪恶所带来的后果，不是吗？是因着人犯了罪，所以这个世界 正面临罪恶的咒诅，而我们就活在这个罪恶咒诅被死亡所辖制的世界当中，因此我们就必然的会面对在这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所带给我们各样的压迫，心中的焦急，各样的苦楚，或是各种的难处。但是其实反而是因为上帝他对我们有极大的怜悯跟爱，他让我们在这当中，他试图透过耶稣基督要完成那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恶跟患难。而上帝也的确透过耶稣做成的，只是如今我们能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光景，那个全然的恢复，那个全然的更新。我们并不是去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他看着我们不高兴，他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将一切的不舒服都加在我们身上，为了满足他自己。不，相反的是，因着上帝对我们极大的爱，他早已知道我们在这困境当中，他其实已经为我们成就那极好救赎的工作，而我们如今在忍耐等候。其实上帝对我们爱是非常的深刻的，这个经文当中也不断的去表达，其实上帝有那极深的爱。第五节，当耶稣回答那个人之后，他就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他在表达耶稣并不是一个冷漠，耶稣并不是一个冷血，耶稣并不是一个淡然处之，他其实心中对这一个家庭，对这三个姐弟他有深刻的情感。甚至到后来当在33节讲到耶稣他悲叹，而且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犹太人哭，耶稣就心中悲叹。各位，耶稣这边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同时又忧伤又生气的一种情感。各位，悲叹这个字，它同时带着一种伤感，也带着一种愤怒。你说人怎么会同时又忧伤又愤怒？会的。今天我的儿子在外面跟人家玩，他被别人欺负回来，流着眼泪抱着我哭，我会因着他的受伤害而难过，我会同时会因着他被别人欺负，我会对那个人感到生气，不是吗？各位，耶稣这边的悲叹就是那种他自己所爱的人正在这世界受到这世界这个被咒诅的世界所带给他的苦楚，但是也同时因着罪恶所带来极大的伤害，耶稣有极大的愤怒跟愤慨。而这一个忧伤，这一个愤怒，其实正是耶稣对这世界极大爱的彰显。所以这边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在说上帝把我们的痛苦当作工具，上帝没有一个怜悯的心，为了牺牲我们来满足彰显他的荣耀。不，相反的，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上帝因为就是看见人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人在这样罪恶世界里面受到许多的捆绑，耶稣充满了忧伤以及愤怒，因此也带着这样的一种极深的爱，耶稣已经要为我们来完成这份救赎的工作。因此这一份的荣耀其实不是在让我们看到停留在拉撒路的死，而是要之后往前继续的开展，让我们从耶稣救赎的工作看见神儿子的荣耀。所以接下来耶稣过了两天，他就要往前，他要前往伯大尼去，他要开始将这份荣耀工作向前的开展。而当他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非常的质疑，因为耶稣跟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要去叫醒他。他门徒还傻乎乎的说，我的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他说，睡了，睡得很好啊，一个生病的人就是要多睡，多睡才会恢复健康，有抵抗力啊。耶稣只好说，不是，他是死的，然后我要去把他给复活过来。当耶稣说我要去叫醒他，耶稣他就明明说，其实我要去复活他。而耶稣说，我要因着你们将要见证这份神迹而欢喜。他知道门徒相信他， 他知道门徒愿意跟随他，但是他知道门徒信心需要不断的前进，门徒信心需要不断的增长，因此他为着接下来门徒将能够看见这一个复活拉撒路的神迹，因此耶稣心中欢喜。所以当耶稣说我不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耶稣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他可以行神迹彰显荣耀而欢喜，而是因着门徒将要见证这份神迹，在这个荣耀光中他们信心可以增长而欢喜。所以门徒就跟着耶稣来到了伯大尼，然后当马大听见了耶稣来到伯大尼，耶稣在村子外面，马大就出来来看耶稣。我们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没来，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马大跟耶稣的对话，我觉得 我看见的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女子的表现。各位，我们看到马大，我们常常对她有刻板印象，常常停留在那个就是那一个煮饭煮到怀疑人生，然后啊对耶稣很生气，不断在骂着妹妹的那个茶壶般的女子啊，就是这种形象，对。但是我为她平反一下，其实马大他对上帝是非常有信心的。虽然刚刚他讲那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其实背后他会这样讲，不就正是表达他对耶稣真的有信心吗？而且他也跟耶稣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跟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他相信耶稣跟天父有极美好亲密的关系，因此天父一定会垂听耶稣基督向他的祈求。当耶稣跟他说你的兄弟必然会复活，马大也深刻相信是主的，我相信在末日我的兄弟一定会复活。各位，马大心中其实对耶稣，对耶稣所说的话，对耶稣能够行神迹，对耶稣这个人他的工作有极大的信心，但是耶稣接下来回答的这句话要让马大也让你跟我看见上帝更深的荣耀。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各位，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其实它原文更直接的讲法就是我就是复活跟生命。各位，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次耶稣在自我宣称到底他是谁，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而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的宣称，他要让人认识到他是谁。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各位，耶稣不只是说我能够有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我能够使人复活。耶稣说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一个复活，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一个生命。耶稣这个宣称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来就近他，我们并不只是把他放在这位主所能够满足我们的盼望，赐给我们什么更好的婚姻，赐给我们更好的工作，赐给我们更多的收入，赐给我们更健康的身体。我们不只是满足追求一个行神迹的上帝，而是应当去追求上帝自己，因为他本来，他本身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真正追求的不是这一些能力的外显，真正追求的是主自己。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不太困难理解，对不对？今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对，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将来会死掉，但是不用担心，上帝会复活他。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容许我加几个字，今天信耶稣的人，虽然他在属灵的生命上是死的，但是他现在就可以在属灵上活过来。耶稣这句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并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将来 不晓得耶稣何时再来，我们这死去的生命可以重新复苏的一个盼望。耶稣告诉我们是今天就在这个时刻，当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他那属灵的生命，那个沉寂死亡，对上帝没有感觉，对属灵的事物没有体会的那个生命要活过来，他在当下就要经历上帝所赐给他那生命的喜乐与平安，那属天所赐给他真实的满足与喜乐。你现在就会活过来。下一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各位，这里的活着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在表达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信了我你就永远不死。不，这个活着其实原文是个动词，跟后面那个信同样都是动词。耶稣是意思在说，凡你现在活着，凡你相信的人，你就永远不死。你若活着，你若相信，你就永远不死。你说活着很简单啊，你看我现在呼吸，我等一下要吃便当，我吃喝，我可以运动，我活着啊。不，这里的活着不是指的这一种生理性的状态，这里的活着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其实非常的关键。活着用另外一个词讲就是没有死。活着其实就是说，你现在活在一个没有被死亡权势压制的状态。你的活不只是一个生理性的活，你的活是一个现在没有被死亡权势所捆绑压制，是一个在灵里得自由的状态。而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状态？你必须要相信。所以这个活着跟相信这两个动词其实是相辅相成，告诉我们今天当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所成就那救恩的工作，他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舍了自己的生命，担负一切罪恶所带来的刑罚跟咒诅，并且透过他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这个人他就可以同样领受耶稣所给予他那胜过死亡和权势的力量，因此他可以活在一个不被死亡拘禁的状态当中，而这样的人他永远不死。今天当一个人他愿意将他的心敞开，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他这救赎的工作，相信耶稣基督那死而复活的作为，这样的人他就能够在今天不再被那死亡的权势所捆绑。想象一下今天，不一定所有人啊，可是也许我们有些人背负着房贷20年、30年，你每一天就每一个月就要必须为着这个要付的，不管是还本或是利息，不断的支付，你像个牛一样不断的生活劳碌赚来的钱，就是为了将这个债务可以还清。一直到了这20年、30年过后，你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你开始有一个无债一身轻的状态。各位，这就是活着，就是你不再需要被那死亡的压力捆绑，你能够脱离这死亡的捆锁，你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死亡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你今天已经因着信耶稣基督，那个死亡的锁链已经被耶稣基督给挣开了，而你因此可以没有死亡的捆绑而活着。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有肉体的死亡，而是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死亡这件事情。不管你过去选择是一种忽视，你选择的是轻看，你选择的是谨慎，你选择的是恐惧，如今我们看待死亡可以有个不一样的眼光， 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而今天即便我们的肉身会死，对我们而言这个死亡就变成是一个终继站，我们在那里好像接下来休息一下，继续就往前进入那天国永远的生活当中。对一个信主的人而言，对一个相信上帝的人而言，对一个可以在不用被死亡权势所拘束活着的人而言，死亡它就是一个过程，死亡就是一个休息，死亡成为一个好像睡一觉一样，当我们再次醒来，我们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和福气。其实这两句话，耶稣不断地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永生，从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当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就已经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以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在这世上活着，而这个活着是会持续到永远，而那地上肉身的死亡并不会拦阻这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状态以及那永远的荣耀。即便在那一个我们肉身死亡等候耶稣再来的过程当中，我们那属灵仍然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怀中继续永远的活着，永远的不死。当耶稣在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其实耶稣在发出一个邀请，相信我的人就能够在今天脱离死亡的权势，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你信这话吗？耶稣不但做出这样的宣告，耶稣不但发出这样的邀请，耶稣接下来也实际透过复活拉撒路的神迹，向人彰显他的确有那能够复活的神迹与能力。而当众人看见拉撒路果然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回应。45节，有一些犹太人看见了就相信了耶稣，但是也有一些人就跑去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一些宗教领袖，跟他们说耶稣复活了拉撒路。各位，很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今天你听到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你会有什么回应？真的假的？是不是你会想去看看吧？你总是想要去探究是不是真的吗？那如果是真的呢？你会觉得这个太奇妙了，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不管你是不是心中还要在想说，诶，他会不会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来欺骗我，但是总是心中会有一点点想要去更多了解，更多认识的一个企图心，总是要搞清楚到底这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想这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吧。可是这群宗教领袖没有，诶，他们看听见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产生的不是一个对主的信心，他们产生的是一个对耶稣的担心。担心什么？他们担心如果众人都听他，那怎么办？我们的影响力就下降了。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民众就开始拥戴耶稣为王，万一罗马政府看见的觉得受威胁，罗马政府来会要除灭我们这块土地，除灭我们现在这一种半自治的状态。各位，其实这一群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现在所享有的那个宗教地位，他们现在所担心的是他们现在一个宗教的权力可能会被摧毁的一种情况。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现在的利益会受亏损，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位上帝已经来临，可以复活人，来到当中彰显上帝大能的一个事实。 在这样的状态，在这样的担心当中，有一个人讲话了。四十节说，内中有一个人，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各位，该亚法的建议其实有一个很诡诈的地方，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关注的还是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也就是我，包含我，我们这些宗教领袖的益处。但是如果这个人可以死，我们的益处可以保留，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让罗马政府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让他们把耶稣当作是那一个带来纷扰、带来威胁的那一个危险的因子，那罗马政府就会除掉他，而不是来攻打我们整个耶路撒冷这一块的殖民地。对该亚法心中想的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个政府的力量除掉耶稣这个人，他不但可以消弭我们现在宗教地位受到的威胁，也可以除去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被罗马政府镇压的危险。这他心中打出来的一个如意算盘，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约翰接下来有一句插入说明的话提醒我们，该亚法讲的某方面没错，但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他。约翰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他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翰说该亚法是按着一种从他们宗教当局那一种自私、一种政治性的角度来讲这句话，希望可以将耶稣给除去。但是约翰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从上帝要借由一个无罪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这句话虽然出自于他的口，但却也不是出于他的口，因为他今年本年做大祭司。各位，在这段话里面两次的出现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其实约翰要我们知道，这一位本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其实他口中所出的正是在重述耶稣这位大祭司所说过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我要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要为羊舍命。换句话说，约翰要我们看见上帝借由人世间一个自私、贪婪、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做法，反而成就了上帝要救赎世人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回来看，当耶稣回答那个人说，这病不至于死，这病不是要以死亡为目的，这病不是要以拉撒路的死亡为目的，这病很可能是要以耶稣的死亡为目的。或者我们再往后看，这病也不单单是以耶稣的死亡为目的，这病是以最后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就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显出上帝儿子的荣耀。至终上帝并不是将他的荣耀建立在人的痛苦之上，上帝是将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建立在他的儿子为你我而死，并且死而复活的 神迹之上。上帝不是那一个没有怜悯看着我们冷漠的透过我们只是为了完成他作为的上帝，不，这些是过程。上帝最终是要透过他自己儿子的死压伤他，杀害他，贬低他，摧毁他，透过他所流出的血，并他之后那死而复活的彰显，让我们看见上帝儿子的荣耀。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替众人死，并且死而复活，才能够真正击败死亡所加诸在世人身上的咒诅，让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在今天脱离死亡的权势，并且得着永恒的生命。你相信吗？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确有能力可以行神迹，耶稣的确可以一句话叫瞎眼的得看见，叫瘸腿的能行走，叫那死人能够复活。耶稣也的确有这极大的爱跟怜悯，愿意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但如今当上帝并没有马上让我们经验这样的恩典和拯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上帝在冷眼看待我们，而是上帝他正在经验，上帝正在工作，上帝要继续在这世界当中工作，为要彰显上帝儿子的荣耀。上帝并不是将他的荣耀建立在我们痛苦上，上帝将他的荣耀建立在他的儿子为你我而死并且复活的工作上。好，让我们今天读这经的人就可以领受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并且愿意相信耶稣，好叫我们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能够脱离那死亡的权势，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你信这话吗？各位，盼望我们都能够跟马大一样，37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盼望我们可以像马大一样，在主发出这样的邀请，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说，主啊，我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是那要来到世界的。虽然我们知道马大这样的宣告不代表他的信心已经完全，因为之后我们看到马大在耶稣说把石头滚开的时候，马大还是心中软弱了，他说，主啊，他已经死了4天了，现在一定臭了。各位，再有信心仍然会在一些生命当中的时刻会显出那信心不足与软弱，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耶稣仍然怜悯，耶稣仍然救赎，而耶稣也已经成就了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并且复活的工作，因此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今天我们信心会有软弱不完全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因着某些生活的时刻，在某一些聚会之后我们信心非常的高昂，但是在碰到某一些的难处当中，我们信心再次的进入低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能够领受耶稣基督那死而复活的全能，脱离死亡的辖制，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不是将来才会开始的，那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天才会开始的，是从今天我们就能够得着。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当下的难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经历也在上帝恩典的保守与看顾当中。我们可以在今天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眼光看待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再也不是用一种轻忽，也不是用一种恐惧的态度面对它，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已经被耶稣给击败了，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耶稣给击垮了。今天活着信他的人就已经开始得着这永远不死的祝福。 今天我们就能够得着，而今天我们也就能够开始经验这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高山低谷，也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人生总会面对的结局。而我们不需再担心，我们不需再害怕，我们也不需因着对死亡之后的未知而恐惧，因为那相信耶稣的人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并且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已经为我们成就这极大美好救赎的工作，这是超乎我们眼睛所能想象，耳朵所能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想明白究竟为何这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因着你自己的爱，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你乐意将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咒诅就放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他的代替使我们能够成为义，并且因此我们可以因着这一个生命的祝福，不再恐惧死亡，不再害怕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我们可以经验在你里面所赐那永恒生命的全能和盼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再次会在生命当中遭遇一些冲击，遭遇一些重担，遭遇一些困窘，觉得挚爱难行，走不下去的时候，愿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已经得着最后的胜利，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因着信心来经历你永恒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